gotta let the sun shine in the day. I'm trying to make this darkness go away.
这次呢，我做了一个问题征集，因为我在我评论区看到很多人提了问题，我想不如来收集一下，给大家回答一下，可能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遇到的各种焦虑下的应对方案跟思考路径。我觉得一个人解决问题是基于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叫做信息量。拿一个电脑举例子，其实就是你的内存空间，你有多大的存量，你储存了多少信息。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处理器，就是你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所以其实不管你今天想要提升的是逻辑能力也好，或者是提升的是你的认知能力也好，本质上就是这两个问题，就是你的处理器有没有被训练过，你有没有解题思路，以及你是否看到了足够的信息量，你的信息量是否准确，你的关注点是不是放在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信息量上。当这两个问题都能做到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对各种各样的人生状况和问题都有了答案。就像有的时候你很痛苦，你很难过，如果你跟一个人倾诉，他跟你讲了一个可能比你更大的痛苦，你的心情可能就会被安抚到，因为你会知道，哦，原来我的这个痛苦啊，其实只是一个小事情，是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也就没有那么痛苦了。甚至有些人因为周围的人遇到了更大的事情，他会觉得，哦，我也不是最惨的那个嘛，他心情也会变好。其实这个就是信息量的不同会给人带来的情绪不同。那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解决方案，然后有人给了你一套解决方案，你发现，哦，我原来那么大的焦虑，其实这么一行动，这个事情就被解决了，那你的焦虑也就不复存在。所以今天呢，我会找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因为播客它不是直播，它不能连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和大家的沟通方式，看到了大家的一些困惑，然后有一些东西可能我确实有想法，那么我们就来以这样的方式交流。下面这个问题来自 YT，他形容一下自己从小成长的环境跟性格导致他过于敏感自卑，然后回避型人格，凡事都很悲观，害怕沟通，往最坏的方向想，人际交往过程中呢，也担心害怕别人的误解而讨厌他，做事会害怕失败。他想问的问题就是性格缺陷到底怎样才能从底层改变。我想说的是啊，学会接受。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假大空，听起来非常的没有用。我觉得你的整个状况描述下叫做你对你的性格不满意，但是你又不接受你的性格状态，导致了你与外部世界真实世界的冲突，导致了你不能够平和的面对自己没有拥有的东西和已经拥有的东西。我说的学会接受呢，我觉得是你要进行一个你自己的性格能力状态的分析，因为你刚才确实跟我说的全部都是负面。我不相信你没有优点，我不相信你没有朋友，我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喜欢你的人。所以如果你自己找不到的话，你去做一个访问，你问问这些是你朋友喜欢过你的人，你身上的优点是什么。就像我作为一个经纪人，我是会给每个艺人做定位的，就是发现他的长板和短板，然后长板哪些是长期主义，哪些是短期主义。像我们在看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面的角色千奇百怪，有光鲜亮丽的男主女主，也有可能性格多元的男配女配，也有一些路人的角色，也有一些在各个片段中有华彩的角色。唯有这些不同类型的人建构在一个剧里，你才会觉得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多少哈，有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在限制着你，就你觉得好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可能羡慕性格开朗的人，这个思维活跃的人，敢于表现自己的人，你觉得那些都叫好。换句话来说，你也许是有点敏感有点自卑的，但是敏感会不会让你有更多的洞察呢？自卑是不是让你就不冒进了呢？所以我一直觉得人的性格里不分优点跟缺点是你的这个性格特点特质被用在什么地方。你的这个特质被用在正确的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件好事情。我认为人啊，除非经历生死，性格大概率不会变，但是你要学会使用自己，就是你要能够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你拉个表你把你的优点跟缺点拉出来，然后你再把你的优点跟缺点对应能做的事情，对方的性格拉出来，拉出来之后你就清晰了，在哪些事情和人上你应该重点发力，可能是可以发挥你的长项的，在哪些事情上你就回避掉，不用理，不用交往，你也不用贪心，对吧？你不用跟全世界做朋友，你只要找到你的好朋友就可以了。所以呢，我觉得你的路子会比较窄，但是它可能会比较准，就你一旦找对了，你会很舒服。所以我想，与其你去改变自己， 不如你去找更适应自己的土壤。比如我拿我自己举例啊，假设我对应的这个东西叫婚恋市场，在婚恋市场上有优势的女性，她肯定是年轻好看性格温柔，这个是一个社会共识，对吧？我肯定在婚恋市场上没有什么优势，因为我比较强势，我长得又不够美，我在职场上就能成为一个 top 级。所以我清楚知道我的这些性格特质放在哪里是短板，但放在哪里又变成了长板，我只要找对应就好了。这个问题来自泰式酸辣猪颈肉，这位朋友是很爱吃泰式酸辣猪颈肉嘛？他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作为资源跟眼界都非常普通的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在做决策的时候尽量突破个人的视野，做出明智决策？因为个人的和家庭的能力都很普通，没有什么外在指导，也没有什么能力进行资源优化置换，每次决策的错误率都挺高的，改正成本也挺高，导致人生效率很低。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做出明智决策，就是我整篇博客开篇讲的那两个东西，第一个叫足够的信息量，第二个叫处理系统。我觉得足够的信息量是通过两个东西实现的，第一个叫做丰富的阅历，第二个叫做足够的阅读。那如果你的家庭也好，或者你觉得你个人能力也好，都很普通，没有什么办法去获得足够的阅历，但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去获得足够的阅读。阅读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性价比很高的一种扩展人生认知，也就是你的信息库变得更丰富的一种方式。以我自己举例啊，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比同龄人要成熟很多，我现在在思考，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比别人多经历什么人生事件，但这份成熟应该就是来自于我的阅读。比如说我从小很喜欢历史书，读各种世界名著，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就看什么茶花女啊，看三个火枪手，看基督山伯爵啊等等，就是这些故事本身可能现在大多我都不记得。这些阅读本身也不是说为你考试或者考学，但是呢，第一，你读到的故事背后体现的人性，体现的社会关系，我觉得都是具有绝对的时代代表性的。那么在你小时候阅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加强你对人性的理解啊，加强你对社会的理解，就是你用别人丰富精彩的人生通过你的阅读自己的一白活了一遍啊。所以阅读是一种基础，是一种积淀，它不仅能够帮助你提升你的表达能力，它会更好地帮助你理解人与人的关系，理解世界，帮助你掌握一些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这些东西都是让你更好地认清本质的。关于资源交换啊，我想起来我看过的一个美剧叫 Billions， 就是亿万啊，它有两个男主角，一个是个资本大鳄，一个是个州检察官，叫做 Chuck。男主角 Chuck 呢，为了达到一个他客户的要求，帮他搞到一张这个纽约合法的持枪证，这个是极其稀缺的资源，但是他手上只有一个可以在纽约随处停车的停车券，这个当然也是稀缺资源，但是对于他圈层的人来说，这个东西就普通了。所以他一共进行了六次交换，去找那个有持枪证的人问他的需求，再问下一个人他的需求，再问下一个人他的需求，直到六次之后，最后那个人的需求就是一张可以在纽约随处停车的停车证，他就完成了这个交易。Chuck 这段以物换物的戏非常精彩，大家感兴趣的呢可以去找一下亿万这个剧的第四集第一集看一下。如果你想一步到位进行所谓的资源置换，那确实是不可能的，这个东西叫眼高手低。我们的人生你想要通过资源置换来进行进阶，它一定是一步一步的，你就是要看到你想要的最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目标在哪里，而能够达成那个目标，你必须得通过什么东西置换，再下一步通过什么东西置换。这个就是我在讲我们在找工作的一个策略哈。比如说你今天想进娱乐圈当经纪人，你前面的学校专业都不是学这个的，你可能就比较困难。比如说你可不可以自学剪辑啊？你可能先从一个短视频剪辑入手，那么这就是娱乐圈行业目前比较紧缺的工作。那也许你进的是一些技术公司或者是一些 MCN 公司，通过这些公司的简历，那下一步可以进到你心仪的娱乐公司等等。有的时候所谓的普通人想要进行资源置换是有点贪心的，他就想哎，我做一个行动啊，我就能得到我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里面是一定有策略的。就像有时候我要找一个人膜拜，就是我完全不认识他，我想认识他，那我肯定中间必须得找交集，那我就得看，假设这个人 我通过公开资料发现他喜欢滑雪，那我就猜他这个去滑雪一般去哪些滑雪场啊？去这些滑雪场的人，我就看看我朋友圈有没有也爱去这些地方滑雪的人，能不能找到一个交集。我这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啊，就是当你要找到一个你暂时没有办法 touch 到的资源的时候，你要想中间的连接点，一步步怎么找。比如说你可以翻这个人的学校经历，能不能找到他的大学校友会，或者这个人曾经的就业经历，他有没有前同事可以帮你找到这样的人等等。这是一种资源搜索能力，它也是一个递进的资源交换能力。你的问题里其实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如何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多阅读。在多阅读的背后呢，其实是要有逻辑的，也就是你有了足够信息量，对吧？你的处理器得对。如果你的处理器不够达标，你做出来的决策依旧是错误的，这个事情就更难了。因为这个能力就是核心是你的认知能力。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小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你要学会总结。当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后，这个决策不管是错误还是正确，当下你可能会有一个判断，最关键的是它是要为你未来的决策提供一个决策依据的。所以你要迅速地总结出你做对的部分、做错的部分以及还没有想到的部分。就是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你有了这个思路，其实你做过的所有决策都不叫错误决策，它都是一个训练而已。很多人能够总结自己做对了什么，很多人也能够总结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去想，如果我再多做哪几件事，这件事情就会成功，也就是想到那些还没做过的事情啊。如果你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训练，那你经历过的每一个决策过程其实都是有效的帮助你提炼一些正确的方法的。我没有办法在一条播客里告诉你到底怎么提升你完整的认知能力啊，但有很多书可以给你推荐。比如说费曼学习法，我强推一下啊，基本上讲的就是通过分享内容的方式去提升自己学习的效率。比如说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万维刚老师的这本书，我觉得在提升认知上面是一个读起来非常轻巧但是收获很大的书。比如说我的书通透，这是一本帮助你认知人性的书，人性就是人共同会犯的那些错误，有的那些问题和拥有的那些特质。你理解了这个东西，在你的人际交往上面你会省很多劲儿，因为你看到了本质的底层问题。人的很多痛苦都是在自信、自卑跟自负中间来回横跳啊。所谓自信就是正确的评价自己嘛，自卑就是过低的评价自己，自负就是过高的评价自己。那我跟大家推荐一下我的情商课，叫做杨天真的高情商公式。我跟我的同事说我要上这个情商课的时候，我很多同事说是不是不要着急这么早变现啊，我说不，即刻。因为我觉得所谓的不要着急变现是一句谎话，就是你想变现，你只是想再圈一圈人你再变现，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怎么讲伪善。就我开播客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传播我的想法，第二，我肯定是要做商业化变现的呀，我的时间跟精力都是有价值的，我的思考都是有价值的，只要我提供给他人的价值是等同的，甚至我提供了更高的价值，我的变现我觉得不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吗？小宇宙整个平台，播客整个平台未来要能够持续发展下去，他也必须得找到他自己的变现之路。如果他没有变现之路的话，所有的创作者只是为了情绪支持在这里支撑是不可能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你得拥有一种好的心态，先满足自己再成全别人。你只满足自己，不管别人叫自私，你只满足别人，不理睬自己叫委屈，这两者我觉得都不可取。所以真正的情商是先满足自己再成全别人，共同成事，它是一种双赢。你要知道把情商那么虚的东西讲成实的东西是很难的，所以我把它列成了情商公式，在这些公式里面你可以看到你的场景比如说是向上沟通的困难，还是拓展资源的困难等等，这些实际的场景里面都提供了解决方案。反正我自己觉得我的课程是做得很好的，我们的音频课程会比我们的视频课程要便宜一些。大家看到我推荐我的情商课的时候是非常理直气壮的，所谓气壮啊，其实就是自信，自信背后的基石就是理直。理直是什么？就是你拥有实力，你所表达的东西没有高于你所拥有的东西。有一个叫娜娜的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我今年33岁，我能否真的保持独居生活不走入婚恋呢？因为我好像真的有点难以招架亲密关系，但又开始觉得孤独。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多很多人的共性。 我在人生成长的某个阶段，我也有过同样的困惑，尤其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你身边的朋友纷纷步入婚姻或者稳定的亲密关系里去，然后你的家人又会给你比较大的压力，觉得你到点了，该结婚了。就像我今年39岁，我在过去所有的恋爱关系中，我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同居过，因为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他要每天跟我待在一起。我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可怕呀，而且我也理解不了，怎么有的人会那么长时间可以待在一起，难道他们彼此不厌倦吗？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人是存在多样性的，我们要先接受这一点，哪怕恰巧你是那个多样性中的少数派也没什么，不要因此而害怕。就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非常期待一段校园恋爱，因为我初中啊高中啊都是那种学生会主席三好学生，我觉得我不应该早恋，我应该好好考上大学。读大学了嘛，你自然觉得期待一份就是那种很甜的校园恋情，但实际上我整个大学生涯中我也没有谈过恋爱。我想说的就是，以我的人生经历而言，我非常理解你此刻的感受，因为我也有过对自己很多的怀疑。但是呢，我非常擅长处理复杂关系，我也非常善于在人际交往中拓展自己的连接点，我也其实蛮容易进入一段恋爱关系的，但我确实很难在亲密关系中如鱼得水。我分析啊，这个问题基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叫做你个人过于饱满，你没办法接受另外一个人，你很难适配他。而第二种状况呢，叫做你个人过于害怕，你很怕交付了自己所有的自由、情感、情绪，之后你就不是完整跟独立的你了。后来我的结论是这个样子的，大体上呢，我觉得我可能得一个人过一辈子了，因为我需要的情绪价值、需要的经济支持、需要的关系支持，我好像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而且我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可以在我孤独寂寞或者需要陪伴的时候出现，我觉得我可能是把聚焦在一个人身上深度关系的需求打散在了不同的关系里面，而当我没有这种关系连接的时候，我一个人也挺能自给自足的。比如说2022年9月份的时候，我一个人出国旅行了4个月，真就一个人了，但是我玩得不亦乐乎，因为我在每一个新去的地方，要不然能找到旧朋友，要不然能交新朋友。所以我觉得人呢，肯定是需要情感链接跟关系链接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聚焦在一个人身上，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你跟人有深度关系、亲密关系，有他的获得，也一定有他的痛苦，因为势必你得妥协，你得付出，你得适应。而且一旦走入婚姻，他也不是两个人，他是两个家庭，你们还有孩子，还有财产。我觉得婚姻关系有时候他把两个人的，情感关系、金钱关系、教育问题、双方的家庭的适应问题，包括性生活、情感生活等等所有问题捆绑在了一起。而当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整个婚姻关系就很难维系。以我举例啊，我给自己创造了好的基本生活条件，也创造了更丰富的情感关系之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对我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比如说我有我的合伙人团队，我有我的工作团队，他们都给我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情感密度和支持感。所以我觉得人可能生活中是需要一些亲密关系的，但这些亲密关系不一定就是恋爱关系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分离一下的。就像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女生啊，我们已经约好了要一起养老，就是未来我们可能生活在一起，打打牌、逛逛街、喝喝茶，然后如果我们中间谁有孩子，大家可以一起抚养他，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群居式的生活可能在未来也是一种生活选择。那我们很多人需要结婚，他的需求非常现实，比如他要生孩子，比如他要共同还贷，他在生活上需要一个伴支持，他需要被照顾，然后他需要在财产上可以更轻松一点。那有的人结婚可能就是为了阶级跃层，获得一个更好的生活可能性等等，这在现实生活中都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你不是为着这些现实需求，你只是为着过好你自己的人生，那么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第一，我们任何人都需要真正的亲密关系，但它不一定是一个恋爱关系。第二， 你先要有一个独立的能力，你在收入层面也好，精神层面也好，要能给到足够的支持，这样你就至少可以不用应付这些世俗的问题。如果你都不存在这两种情况，你只是在这个关系里反复纠结，你就会越来越痛苦，因为你觉得你离经叛道了，或者是你会有些害怕，你没有按照所有人的方式去选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遭受了一些不顺利，你可能还会责怪自己，觉得哎呀，我当时要怎么怎么着就好了。所以人在人生选择上面，我觉得没有一个绝对性啊。就像我妈老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结婚，我说我不是排斥婚姻，我希望得到的关系是互相加分的，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人面前感觉很好，我愿意为了他变得更好。如果我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这样子的关系里，你跟一个人待在一起要比自己待着更舒服更自在，那谁会拒绝这样的关系呢？但如果不是，我跟一个人在一起很紧张，我总觉得他在评价我，我总是担心自己做的事情令他不满意，令这段关系破裂，我为了这段关系患得患失，甚至失去自己，那我肯定不要这样的关系，就他给我带来的都是痛苦和怀疑，我何必呢？我也见过非常多优秀的人，不管男性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很自卑，他就真的是需要对方的肯定和对方的爱才能觉得自己满足。我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痛苦的，他完全把幸福决定权拱手让人，除非你是个受虐狂，要不然最后你一定会受不了。所以我回答不了你，你是不是真的能保持独居生活不走入婚姻啊？但我也觉得婚姻它一定不是人生的必然选项。好，下一个问题来自一只长颈鹿，他问如何与原生家庭和解，我的父母对我冷淡又疏远，但有任何问题呢又会找我帮忙。前些年因为疫情家里资金周转不开，父母让我去贷款，现在有近100万的贷款没有还。父母对此的说法是你名下的资产大于贷款，你有什么好愁的，又说呢这些债还完以后不许我惦记家里的东西，都要属于我的弟弟。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之间并不像有感情的家里人，只像债主的关系，每次想到这些我都很痛苦。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逃离他们，努力开始新生活了。昨天我的妈妈又打电话给我臭骂一顿，主旨就是离不开我，不懂事，我无理取闹，不孝顺，我真心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们才会满意，感觉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就把我好不容易建立的勇气和信心打碎。这位朋友啊，我想跟你讲一个真相，就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命中注定要爱你，有没有可能你就是运气没有那么好，遇到了一个不够爱你的父母。我经常跟很多朋友聊天，问他们跟孩子之间的感受，他们跟我说生小孩就像开盲盒，有的人运气比较好，盲盒开得好，小朋友又健康又有爱，那有的时候运气不够好，你生出来的小朋友呢可能就是来讨债的，他一辈子让你纠结痛苦，有时候是基于他自身的命运，有的时候甚至是他的命运影响到你。我想对父母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首先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他们把我们带来这个世界上的。而我们从小的人性里或者叫动物性里对父母的依赖，对爱的渴求，这件事情是不变的，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我们都需要这个。但确确实实每一个家庭父母不一样，他们有他们时代的限制，他们接受的教育看到的世界和你可能有很多区别，你可能是理性的勇敢的，对自我有一定的关爱和认知的，可能他们没有。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养孩防老，很多人是真这样想的，他觉得养孩就是给自己养老用的，我前期投入养大了你，然后你未来就要回报我。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更极端的案例，有一个著名的网红，他是一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从小跟母亲的关系就很疏远，他非常非常渴望得到他妈妈的爱。后来他成名之后很有钱，他跟我说有一次他妈告诉他，你想听我说我爱你吗？想的话给我打100万。他当时的整个人就碎了，就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但是他老老实实的打了100万，因为他太想听他妈妈说我爱你这句话了，那是他从小又渴望又没有得到的东西。所以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毛孔都竖起来了，我觉得他怎么这么惨，他遇到了一个这样爱钱不爱他的母亲，这个母亲对他你说完全没有爱吗？我觉得也不可能，但是这个母亲肯定是更爱自己的，他会觉得我理所应当的使用你，只要你给我钱，我怎么爱你呵护你都可以，但你要不能给我钱，那咱们就没有好谈的了。你父母与你的关系跟他母亲与他的关系有点像， 这是一种权力关系。这个权力关系是他们认为是你的父母，所以他们有权向你索取任何东西，而你理所应当跟承担，而他们爱给不给予你，这变成了一种他们的权利。他们给予你你开心，当他们不想给你爱，或者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折磨你，而你比较不幸的已经在这个权力结构里面处于权力的底层。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不管你怎么做他们都不会满意，能令他们满意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拥有操控你的权利。我这句话讲得非常残忍，我也不一定讲得对，我只能说是我的观察。我的观察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里面，你就是处于一个下方，如果你不从这个权力结构里面逃脱出来，你永永远远会受制于此。因为我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量，所以我无法给你一个切实有形的完整的建议，我没法告诉你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我只能帮你分析状况。这个状况就是在这个权力结构里面，你如果无法把你们的权力对等，使你们成为一个平等对话的关系，你做什么都没有用。而使得你们权力平等的方案绝对不是你给予了他们什么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件事情只是在不断的喂养他们，满足他们，依旧是你作为权力的下方向权力的上方进贡。所以你要核心调整这个权力关系的方式，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不做什么。我这样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通篇下来我想讲的是，不是每一对亲子关系都是如我们想象的一样，或者如我们看到的其他人的家庭那样。我们对于美好总是有一个图画的，就像很多小女孩小时候对婚礼可能有一个想象，那个就是我们对美好的一个构建。我们心中构建的美好就是父母爱孩子，孩子孝敬父母。有些人比较幸运，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幸运的。如果恰巧你是那个不那么幸运的人，你怎么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呢？我觉得这才是你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你的人生并不如你计划的想象的那样的美好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自己？你是受制于他们对你的爱的索取，还是你有能力让自己跳脱出来？有能力跳脱出来的核心方案，包括我说的前面的切断，不是说让你跟父母不联系，不是说让你对他们冷言冷语，而是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你。当你成为真正独立的自己，你拥有独立的灵魂，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能力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他们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会动摇到你对自己的认知，你不会因为他羞辱了你，他表扬了你，你就产生痛苦和快乐。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给予自己的褒奖，你知道你自己做了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给予自己反思，这时候你才是独立的你。假设你的父母不能给予你爱，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可以给予自己爱，你还有机会与这个世界上其他独立的人格碰撞，获得只属于你们俩之间的爱，组建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亲密关系。我不是你啊，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你真实的痛苦，我只能跳脱出来。也正是因为我不是你，我才能说这些话，我才能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告诉你什么样才叫做从这个关系里抽离。我听你讲述的故事里面，我感受到你肯定是一个优秀又努力的人，为什么要陷入这样一种负面的关系里呢？你这样的人不应该被这样的情感关系所绑架。就像你的家人对你的臭骂，他们是没有标准的，这些臭骂的背后都是他们的情绪，你只是他们发泄情绪的工具。有的人是用通过心碎绝望的方式让自己独立出来，是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最后认清了真相，但是那种清醒是极端痛苦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总结一下，就是不要让你们的关系最终走向那一步，在此刻你就清醒，此刻你就独立，此刻你就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灵魂和人格，然后让这些东西不伤害到你，从而当他们不能伤害你的时候，其实你是非常容易找到解决方案的，用什么样的方式拒绝或者设置一个底线。比如说我父母有时候会跟我说，有一些人帮助过他们的人想见我，能不能让我跟他们一起吃个饭，但这个事情对我非常为难，我就会反向问我父母说，咱们能不能用其他方式解决，比如说你感觉欠了他们人情，有没有一个他们需要帮的忙我去帮，或者是一些非常实际的东西，咱们就不要欠人情了，该花的钱我来花。因为我呢是不太舍得让自己为难，我觉得我父母肯定不会高兴于我的这个答案的，他们肯定会觉得，哎，怎么这一点小忙你都不愿意帮，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边界感。 因为我一旦同意了，这样的事情可能未来会源源不断。我一旦觉得我没有同意是愧疚于他们，那我要花多少时间跟精力来完成这些事情呢？一旦突破这个边界感的后果是我自己常年会受委屈，我不要自己常年受委屈，我把这个事情得说得非常清楚，我可能才能心甘情愿。所以我只能跟你分析到这里了，以及分享了一些我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有效地帮助你，但是我仍然祝福你早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和灵魂。下一个问题叫远远的朋友，他说最近有一句话叫做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然后这句文案呢配上了各种旅游视频，在大学生的圈子里非常火爆。但我有一个疑问，作为普通大学生，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经济支持，我可以用我兼职赚的钱去旅游看世界吗？20岁看不到世界，30岁去看真的会后悔吗？对于普通人来说，20岁强制储蓄是不是更重要？那强制储蓄更重要的话呢，如何面对自己想花钱的欲望呢？是强制储蓄重要，还是满足当下的欲望是爱自己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要看你的家庭条件和你的这个实际的收入情况，我们要谈的是一个配置。你知道对于这个顶级富豪来说，会有一个词经常出现在他们的理财系统中，叫做资源配置。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钱呢，你是要拿来自我满足的，有一些钱呢，你是要拿来做风险投资的，有一些钱呢，你是要拿来做固定理财收入的，有些钱呢，可能你是用来做业务发展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配置，在不同年龄阶段，这个配置可能不同。首先我先回答你啊，20岁看不到的世界到30岁去看肯定是不会后悔的。每个时间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但是就是因为它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全看到。那么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又怎么样呢？难道人生需要把所有没看到的东西都看一遍吗？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你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家里没有经济支持，你可以用你兼职赚的钱看世界吗？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配置你的人生，以及你把看世界当成什么。比如说你要把看世界当成一种投资，那这笔开销就算在你的投资里面。投资自己是不是投资？当然是。投资自己的情绪，或者投资自己增广见闻，是不是投资？当然是。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当成消费，叫做愉悦心情，那这笔钱就应该划在你的消费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能够掌握的跟自身有关的资源其实就两件事情，第一个叫时间，第二个叫金钱。本质是你如何配置你的金钱和时间，它会决定你未来的人生想过成什么样子，以及是不是过成你想要的样子。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叫做你的人生想过成什么样子。首先我们在短视频上看到的各种人生呢，你们也不要太当真。作为这个短视频内容创作，有很多人的人生是经过了加工、演绎、创造，或者是叫截取的。就他的人生可能有很多层面，他只是把这一面呈现给你了。就像比如说，有的旅游博主，他的人生工作就是天天去旅游。我相信他在旅游过程中已经不会有太多快乐了，因为他要想文案，他想拍摄方案，他要装发，他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机会去真正享受风景的。画面、文案到传递出来的情绪，那个就是他的工作。所以这些短视频的创作者也是一样，这是他的工作啊，他需要在这个短视频里传递某种价值观、某种人生状态给你，这样置换他的流量资源，从而慢慢可能可以帮助他变现。当然会有真实的部分，但那个不是全部的人生。我来回到你的这个问题的部分哈，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算一下我的现金和我的时间。比如说我可能会设置一个比例，这个比例是我的基本生活保障，比如我要租房子，我要吃饭，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我可能会再留一个比例，不管是1%到10%还是到50%，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个比例呢是我的强制储蓄。在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我买了一个保险，这个保险是每个月要扣你，我忘了几百还是多少钱的，它是一个投资理财型的保险。那么它就是一种强制储蓄的方式。那个钱到今天对我来说可能也没什么用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蛮理性的，甚至未来有收益的一种理财方式啊。它也因为这部分钱划归到了储蓄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胡乱花掉了。 然后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是一定要给自己留出的，不管钱多钱少，哪怕100块50块，这个根据你的收入比例来，是你可以随意花的。我举个例子啊，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买橡皮擦，橡皮擦其实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橡皮擦，其实我也不用它，我把它当做一种收藏。我每次是用我的零花钱，用我可能考试考到全年级前几名，我爸妈给我的一些奖金，我又就用来买橡皮擦，它是我的一个小癖好，但是它也会让我有一个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要允许自己有爱好，但这个爱好可能要根据你自己的经济状况来设定，这个爱好可能是可以花钱的，也可以是不花钱的。可以是一些手作的方式，也可以是一些可能跟朋友共创的方式。综上所述啊，我觉得第一点是要先搞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你大概率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想花钱是太正常的欲望了，千万不要因为想花钱而责怪自己，我可太喜欢花钱了。我有时候觉得我努力工作的动力就是因为我很爱花钱。很多人对工作挑挑拣拣就是因为他不缺钱，且他不想花钱。所以我们不要去害怕自己有欲望，而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分辨自己的欲望跟实现自己的欲望。第二，你要搞清楚你的需求是一种焦虑性需求还是一种真实需求。真实需求你就去设置你的配置，用合理的配置方法让自己理直气壮的去旅行、去消费、去宠爱自己。如果你只是害怕自己成为一个短视的人，那你就找一些免费的替代方案，同样可以解决你的焦虑，但是不用花钱。我觉得你用这个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你会更轻松一点。另外啊，我认为不是说满足当下的欲望让自己及时满足就是爱自己，也不是说对自己严格要求非常自律只考虑未来不考虑当下就叫做爱自己。这个事情配方其实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爱自己要怎么样给予方法论是非常难的，因为听上去就是一个很空洞的话，听上去像一种口号。所以我觉得爱自己的第一步是你搞清楚你人生到底要什么，你得到了什么，你才会身心满足。这个东西是你想要的，而不是别人对你的要求，或者社会共识里认为它是成功。你为着别人的目标和为着他人对你的要求去付出的所有的努力，你最后获得了，你可能也不会满足。就像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你因着很多短视频里的博主说人生充满可能性，你要去体验，所以你觉得你没体验好像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被绑架了的焦虑。所以要分辨出自己真实的一个需求和自己真实的感受。好，下一个问题来自蹲在路边等大巴的场妹。这是你在大厂工作第二年，感觉工作毫无意义，感受不到创造价值的快乐，然后你想去做真正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劝你说大厂工资很高，不要放弃，工作本来就没有意义。所以你想问我，工作真的没有意义吗？是否真的不存在同时收获报酬和价值感的工作？如果存在，该怎么尽快去找通向自己命中注定热爱的事业道路？如果不存在，又如何与无意义的工作感相处？我听完你的整个描述哈，我首先想跟你讲，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叫做蝇营狗苟的活着，有的人是一定需要价值感、使命感驱动自己的。有的人可能是情感驱动，比如说一个特定对象或者一群特定对象需要自己，他就可以无条件的付出。有的人是利益驱动的，只要有钱或者能够得到他心中的一个名或者其他的这些闪耀的东西，他就可以辛苦付出。有的人他相对没有这种意义感，每天活着乐乐呵呵他就挺开心。所以每个给你不同建议的人，他本身就是不同类型的人。人只能从自己过往的经验、自己受益的过程去给别人提建议，但是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的背景不同，他们的成长路线不同，所以他们给你的建议其实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而你要先搞清楚你是哪种人。如果你注定是一个要找到意义感才能存在、才能快乐的人，不管今天的这个大厂工作给了你多少的稳定感，或者叫做外人看来的光鲜亮丽，你终有一天会离开他的，只是你什么时候想明白而已。如果你就是可以接受一个工作中不要有存在感或者价值感的人，其实你今天也不会有这个困扰了。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又有意义感、又有创造价值感、 又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啊，我前阵子去上了一个心灵成长课，然后中间有一个朋友分享到，他就是在这种大的基金工作，外人看来也是收益非常高，然后工作很得体，赚的也不少，但他自己每天都很痛苦，他觉得毫无价值，天天做一些数据，然后忽悠一些投资人的钱，再拿这些钱在创业者面前自己是个老大啊，我来决定投不投你。就是他经过了这个虚荣的过程之后，他发现这些东西对他毫无意义。他经历了一个也是像你这样反复挣扎的过程，他就辞职了。辞职之后呢，他去做了自媒体，他在3个月做到了800万粉丝，当然他很快就能变现了。这个例子是一个极少的正向案例啊，不是每个人辞职了都能在下一个阶段获得更大成功的。所以呢，我想跟你说的东西有两点。第一点叫做，你现在在大厂的工作能帮你得到什么？你跟我讲述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我相信它一定有正面的东西，对吧？比如说，在有效组织的管理里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说更有条理性的完成团队协作，有大厂的资源可以帮助你得到更多的资讯和接触到更多 top 级的同行等等。就是你得在你现有的工作岗位里找到正向的意义，为了那个意义，或者说为了那个可以获得的东西啊，这可能是一方面可以支撑你现在工作的理由，我觉得是你一定要去找的，它一定有。我不相信在一个大厂的地方全是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会成为你下一个阶段能力的积淀。我觉得我们人活着尽量不要白活，就像你跟一个人相处，这个人身上不可能没有优点一样，是你能不能看到他的优点。所以你已经花时间了，你已经每天在这拼命了，如果在这里一无所获，全是负面，那你不是更亏吗？所以我觉得你需要转个念，去找到你现在有工作里的价值点，你把这个价值点当做你未来人生可以积累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搞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把现在这个工作呀，当成你下一步工作的一个积累，那你的心态会好一些，然后去找到那个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就你前面给我形容了一堆工作没有意义，那你知道什么有意义吗？这个问题别人回答不了，只能你自己去想。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有意义，我觉得你可能就直奔它而去了，对吧？你是不是也还没找到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你在寻找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上付出了什么呢？你描述了很多周围人对你的影响，以及一些所谓的社会共识，就是大厂都是很好的工作啊，环境难，辞职会后悔，这些东西大概率没错，可是大概率与你无关，因为这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你是一个个体。所以每一个寻找意义感的人啊，最终都是要与自己和解的，他要知道属于自己的那份意义是什么，而这些意义可能不被人理解，甚至不被人看得起，但是那是属于他独有的意义。当谈到工作没有意义的时候，这是一句非常虚的话，非常虚空。他可能是为了你自己工作能力不足啊，为了你很疲惫啊，为了你找不到快乐的原因，你就全给他归咎于了工作没有意义。工作没有意义这个词是替很多我们的其他不能描述的情绪背了黑锅的。如果你能说出工作没有意义的时候，也请你说出什么工作是你想做的有意义的，那你与那个有意义又有价值的工作之间差距了什么？差距的是机会，差距的是能力，差距的是什么具体的东西你知道吗？如果是机会，你如何一步步搭建创造机会？如果是能力，你如何一步步累积拥有能力？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这些，只有叫做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意义，那只是情绪而已。理性的问题用理性的方式去解决，感性的问题用感性的方式去解决，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自己真实的问题，以及怎么样尽快去找到通向自己命中注定热爱事业的道路。这个问题是绝没有答案的，因为什么是你的命中注定，别人不会知道，只有你自己能知道。还有就是也没有尽快这件事情，你无非想要捷径嘛，你想要一个人给你一条通天之路，你去那儿了，你就拥有了快乐、幸福、满足、成就。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想要这个呀，所以没有尽快这件事情，是你把我上述跟你讲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条路就自然浮现在你的眼前。你自己解决不了，别人给你的任何建议都叫无效建议。这个问题来自李李，他说，在和比自己强很多的人 包括财力能力背景面前不知道怎么相处，觉得自己很卑微，导致不知所措。但这并不是平常的自己很困惑。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相处，是因为你心有所求。比如说你跟一个很有资源的人打交道，你心里想的是，哎，我希望他有一天的资源能帮上我，我希望他能高看我一等，于是我可以实现阶级跃升，或者是从他身上获利，那你肯定会患得患失。你对他一旦产生了拥有的欲望，或者叫你产生了借势的欲望，你就一定会做不了自己。就像你面对一个你可能很喜欢的人，你很想拥有他，那你一定会有手足无措，一定会有不是自己的状态。这就是一种低势能向高势能有所图谋的时候会产生的必然状态。所以你要想一下，你跟自己强很多的人相处，你图啥？就是你要从他身上获得什么，以及你是不是真的能获得。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有一种妄念，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个有钱人，于是我就能跟他做朋友，于是我能认识更多的有钱人。然后呢，你在他们面前大概率你只能做一个跟班儿。如果你是认识了一个人，从而获得了阶级跃升的能力，这种人是不可能在他们面前紧张的，因为你已经拥有了一个平等者对话的心态。我拿我自己举例啊，其实我上一篇播客里提到过，在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比较有幸的可以跟一些大牌的艺人合作。那个时候我要跟很多行业里的前辈对话，所以我用了一些方式让自己可以平等的跟他们对话，就是提出他们想不到的解决方案跟解决点。说白了就是让你自己的价值跟他们是匹配的，虽然你的资历轻，你的年龄小，但是你能提供给他们预期以外的价值，那他们肯定会欣赏你，认同你。当你跟一个资源财力能力背景强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什么都不图，你只把他当一个人，你只用判断这个人跟你合不合得来，他说话你喜不喜欢，你不用在他面前刷存在感，聊得来就聊，聊不来拉倒，拍拍屁股走人，那你根本不会有这个困惑。所以你这个问题的根本我觉得是产生于一个妄念，你想要得到这些在你眼里也许是贵人的人给予你的无私帮助，你想从他们身上获得点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和那些资源啊、社会阶层啊比我们更高的人之间的关系。我如果从他身上想学习，那我看他的行为观察他就好。如果我想从他身上得到认可，那我自己得有本事啊。如果我没有本事，他又认可我什么呢？你对你自己的本事没有自信心，那你就不要去他们这些人面前展露，露怯不如藏拙。我的意见就是，当你觉得遇到了一些这样子的人，你又很想跟他们接近的时候，找到自己那个能力的长板，找到恰当的机会去展现自己能力的长板，而不是刻意的表现或者刻意的接近，因为那个都没用，就像我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人，可能想要认识我，或者希望通过认识我达成一些他们的目标。对我来说，我看得非常明白，如果这个人接近我是有目的的，我肯定不会让他接近我，就是我为何要被你所利用呢？那如果这个人可能只是很朴素的觉得，哎，多认识一个人挺好的，那我就很有礼貌的对待他。那如果这个人真的有能力有本事，从他说几句话或者办几件事，你很明确就能看见了，那你自然也会接近他，你也很希望从他身上获得，你也觉得，哦，这是个有能量的年轻人，那我愿意也接近接近他，那那个时候依旧是平等的。所以在任何的状态下，我觉得平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平等换来的全部都是动作变形，都是压力下的心态失衡，那么你也不可能达到你真正想要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找到这个跟任何陌生人的平衡关系，你能想明白这里面我可以付出什么，可以得到什么，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核心。还有一个朋友叫耶德里啊，他说工作里有些人混着也蛮好，但我自己又不是能混的性格，我从心里接受不了混的心态来工作，这就导致呢，领导常把急活、累活、难活交给我。明明大家拿着差不多的工资和待遇，但我通常情况下比混的人累很多。其实我在我的第二篇播客里分享过，我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那会儿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我每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我会主动问领导有没有别的同事需要我支援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啊， 我在我第一家经纪公司要做五场发布会，然后第一场发布会结束之后，原本负责的同事就忽然辞职了，他没有做任何的交接，就所有的供应商、内容撰稿人什么的他都没交接，整个人就消失了。然后公司内部就慌了，因为后面还有四场发布会，我就主动的接过了这个工作任务，我一个人完成了后面的四场发布会。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对做这个工作本身是有信心的，我清楚的认知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方面训练我的能力，第二方面就是讲白了自我展示的机会嘛，我只要办好了肯定是加分项，我又知道我能办好。但是我做这个工作没有人会多给我钱多给我奖金，我的感受就是既然工资已经那么低，那么我为什么不把这些工作当作训练自己的机会？这个东西叫转念。如果我想的是我工资这么低，别人跟我拿一样的工资，那我不是吃亏了吗？那我肯定就会全是负面能量。当我把它转化成为是一个训练自己获得机会的状态，我想我就会拥有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非常善于总结，我在每一个工作里都总结方法，我如果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我今天用这个方法，我下次就会换一个新的方法，所以我真的是会非常开心的拥有一些工作机会，我就会觉得我占便宜了，我觉得我是拿别人的工作机会、别人的投入的成本来训练自己的能力，所以我的心态是非常积极跟健康的。你前面提到了很多人用混的心态来工作哈，我觉得这些人在你的眼里都应该是透明的，如果你把他们当回事儿，把他们当作影响你的人，这个你又有点吃亏。因为这些混的人，要不然家里有资源有关系支撑他混下去，要不然他就是经受不了任何的风浪，在未来的淘汰过程中肯定是先被淘汰掉的。还有很多人混呢，他就是接受躺平，他不较劲儿，那就是人家心态好。所以如果你没有家庭条件或者其他条件支撑你混下去，那咱就别混，咱们去看自己有什么，这个才是比较现实主义的比较真实的解法。所以你这个问题啊，听上去是你受到了干扰，你先做到排除干扰。每个人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方式，听上去你其实能力上没有问题，工作状态上也没有问题，你的问题出在心态上。所以我建议你呢，要找到一个好的对标对象，去跟一些能给你带来正向价值的人去比较，而不是跟这些在这个负向价值这个象限的人去比较。第二个就是不要把累当成苦，累和苦是两个事情。就像我工作非常非常累，但我的回报度高，我的价值感高，我就不觉得苦。你现在之所以觉得苦，是因为你觉得累了，花了时间又没有价值，所以你要重新定位你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能像我说的一样啊，把你做的每件事情找到新的方法，总结方法，再去在方法上创新，做多的事情把它当成一个学习的机会跟训练的机会，你也许就不觉得苦了。我觉得如果你能做到，那肯定可以解决你当下的困境。还有一个叫柚子的朋友，他说他面临大学毕业考研失败，感觉前途黑暗，有三条路：再次考研、回家考编、去大城市选择一个行业从零开始。他觉得年轻时候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未来的发展，于是感到很没有头绪。想问的是，如何在这样的局面下让自己重振旗鼓，好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啊都会有低谷期。前两天我在杭州跟一个朋友吃饭，然后他的家庭他的事业在外人看上去是非常好的，但他整个人非常颓废，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很多想做的事做不了，所以他很痛苦。吃饭的朋友有些人就觉得他矫情，已经拥有了那么多，你为什么还痛苦？我觉得痛苦这个事情跟你拥有什么和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没有关系，痛苦是一种极其个人的感受。有的时候你承受一件很小的事情，别人看来就是你矫情，但你就是自己知道你很痛苦。所以我觉得在人痛苦的时候啊，不要对自己提那么多要求。我也会有痛苦的时候，我去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是我工作十几年以来状态最差的时候。外人看起来，当然我还是每天行程满满，工作很忙，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内心非常的空虚，我找不到我的奋斗意义在哪里，这种无所事事的无聊感是侵占了我的精神力的。后来呢，其实花了蛮漫长的时间，第一跟很多人交流，因为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我找到了一些共鸣，我就没有那么害怕，我就发现哦，这原来不是我一个人面对的问题，可能跟我的同龄人跟我同样状态的人是很多的，所以我首先不要害怕他。其次我上了一些课程，一些心灵成长的课程，在这个过程里呢，你不断的去对称跟找到自己的初心，找到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跟我最信任的合伙人们 做了非常多深度的沟通跟自我剖析，在一次又一次真诚地面对自己，看到自己的欲望，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和看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之后，我才调整完我的状态，我才回复到了一个积极的向上的我所熟悉的自己中。说回你的问题啊，给自己一段堕落期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让自己放松其实蛮好的，放松到一个程度，就像你自己现在这样，你不喜欢现在的自己，那你肯定会调整的，比如说你来向我提问，这就是一种调整的方式，对吧？所以呢，我想跟你讲的就是，第一个，我不知道你的职业选择是什么哈，考研呢重不重要？如果你是要去一个学历是你的入门门槛的行业，那我觉得考研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已经考研两次失败了，你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职业选择方向？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业，对学历就没有那么看重。其实我本人啊，我比较提倡的方式是，大学毕业以后先工作，工作以后知道自己真正缺失的东西是什么，再回学校读书，读完书再继续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方式。像我啊，其实就把这个过程前置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可能高峰期做了五份兼职，我做过广告公司，然后我做过电视台的编导，我还做过制片人。你可能不像我一样，大学就开始实践，你是把这个工作后置了。就像我也考虑过要不要读书的时候考研，哎，后来我觉得我大概率考不上，所以我之后，我工作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回北大重新去考研的。你现在心力和能力不足以支撑你的目标，那就往回退一步，从其他的角度去积累跟锻炼你的心力。你既然讨厌消沉的自己，说明你内心就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你就是希望自己阳光向上的，只是你一时接受不了这个失败而已。但是人生最终都是会接受失败的，失败与成功都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今天回答了一些大家的提问啊，我相信可能不是所有人的问题能够面面俱到的。自我认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今天都没有觉得我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我自己的全部了，我仍然在上课，我仍然在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求索，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到底还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这是一个共同的学习之路。有的时候我在听播客的时候看到很多回馈，也会对我有启发。我看到很多人认真的写了笔记，我也觉得哦，那我没有白花这个时间。有的时候一些人不同的故事跟经历也会对我有新的启发。所以未来希望在播客上面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听我播客的时候的感想感受多分享。谢谢大家。